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4号星期一，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说，有大量证据显示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于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而不是附近一个市场，但他拒绝说美国是否认为病毒是故意释放。美国情报官员上个礼拜说，他们正在调查最初的新冠病毒爆发是由接触野生动物，第一话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实验室事故。蓬佩奥说，记住中国有感染世界的历史，他们亦有管理不合格实验室的历史。蓬佩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本周上表示，这个不是第一次因为中国实验室的失败而令到世界暴露在病毒面前。这名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说，公众高度相信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正在研究蝙蝠体内是否存在这种病毒。蓬佩奥说，有大量证据显示这个就是开始的地方。蓬佩奥又说，他并没有理由怀疑美国情报界的共识就是这种病毒不是人造或者是改变基因，但是他指责中国拖延向世界通报新冠病毒威胁。蓬佩奥说，如果中国没有企图隐瞒和混淆的话，世界范围内的病例数量目前已经超过340万，死亡人数接近245000人，将不会这么广泛。中国利用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一个工具去做同样的事情。他又说，我们可以证实中国共产党尽了一切努力去确保全世界并没有及时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蓬佩奥说，美国和科学家并不允许到访武汉实验室，中国亦没有提供原始病毒的样本。他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这个一种源自中国武汉的病毒，我们从一开始就为此感到悲痛。蓬佩奥又说，现在中国已经开始了一场运动去防止世界进一步调查中国在大流行病起源当中的作用。据情报文件显示，美国官员认为中国掩盖了冠状病毒爆发的程度以及这种疾病的传染性，以储备应对疫情所需要的医疗用品。据美联社5月1号获得的一份长达4页的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报告显示，中国领导人在今年1月初有意向世界隐瞒了疫情的严重性。这个消息公布之际，特朗普政府加强了对中国的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说，中国应该对疾病蔓延负责，必须要对此负责。更尖锐的批评中国言辞与政府批评人士说，政府对病毒的反应缓慢和不足不谋而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对手指责他抨击中国这个地缘政治上的对手，但是仍然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企图转移美国国内的批评。这篇分析报告说，虽然中国淡化了冠状病毒严重性，但增加了医疗用品的进口并且减少出口。分析指出，中国试图通过否认存在出口限制、混淆和延迟提供他们的贸易数据掩盖这一点。这份报告又说，中国在1月份大部分时间内推迟了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冠状病毒是一种传染病，以便从国外订购医疗用品，而且中国进口的口罩、手术服和手套急剧增加。根据这份报告，这结论是基于 95% 的可能性，也就是中国进出口行为变化并非在正常范围内。特朗普猜测中国可能是因为某种可怕错误而释放了冠状病毒。美国的情报机构说，他们仍然研究总统和助手提出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这种大流行病可能是中国实验室发生的事故所造成。台湾的友邦、洪都拉斯等国家以时讯方式直接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提出给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外交部星期日说，对友邦挺身而出对抗不当政治压力所展现的道德勇气和珍贵情谊，致以诚恳的感谢和敬意。洪都拉斯驻联合国大使李卓4月30号在推特发文说，他身为洪都拉斯代表，带领一组国家要求谭德赛给台湾参加下一次的世界卫生大会以及所有同新冠病毒有关的会议。他表示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被遗漏，因为 Taiwan can help 也就是台湾能够帮助。 Hashtag Taiwan can help 是台湾对外国捐赠口罩等抗疫用品时所用的标志。李卓大使的推文当中有他以及其他八名人士和谭德赛同时视讯的照片。美国白宫的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协调员伯克斯在星期日说，他担心大量美国人并没有注意到持续发出的警告，和其他人保持安全距离，去防止这个大流行病蔓延。全美国50个州的州长当中，至少有一半的州的州长已经开始开放公共场所，例如公园、高尔夫球场、部分海滩，同时准许店主和美容院重新开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就只是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在上个礼拜宣布关闭该校的孔子学院。我们亦会报道中国留学生有可能会更加难去申请来美国的学生签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中国审查国内新闻殃及全球生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自从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用高压手段控制新闻和言论自由，打压吹哨者，驱逐美国记者，关押独立公民记者等的作为，引起了国际间对中国企图隐瞒疫情真相的声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刘恩文在华盛顿的报道。
研究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利用它的经济力量尝试改写全球新闻及言论自由定义的企图，是国际社会的一大隐忧。失去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影响有几大，就中国压制国内言论，惩罚吹哨者，致使到新冠病毒疫情扩散至世界各地而言，这个影响代表的就是更多的人染病隔离，更多的生命是因此而死亡，全球的经济、工作和生活蒙受到更大的损失。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研究员王亚秋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候就是这样说，他说现时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情扩展成一个全球危机，也是中国政府在最初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是很有关系。现时李文亮是一个全世界知晓的名字，因为他是一个医生，他只是在他的微信群里面收到一些消息，然后就被惩罚。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成为了一个全球危机，也是中国对言论自由打压是有关系。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表示，这一次的疫情显示出中国打压新闻及言论自由已经不单止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说，在这次大流行病之后，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说中国的新闻言论审查影响的只是中国人民，世界上任何的威权国家新闻及言论的审查问题，甚至在地球上任何民主体制里面的审查制度都会变成全球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必须要记住是要处理的问题。根据无国界记者今年四月公布的2020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接受评比的180个国家当中名列177，居于底部。而与此同时，至少有3名的独立公民记者在武汉报道疫情的时候和外界失联，其中包括今年2月被警方带走的李泽华。他在失踪近两个月之后，在4月中重新出现在个人的网络平台。人权观察中国研究员王亚秋说，为了想要报道真实独立的情况，你只有作为一个公民记者自己去当地，没有任何机构的关系，哪一个也都没有给你收入，这个是一个很无奈的现象。这个现象是因为中国是没有新闻自由所生产出来的，这几年的公民记者情况就是说越来越少，比如说你到网上去就是部落客，这个也是他觉得亦都是可以被称为是公民记者，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因为被打压得是很厉害，即使你是得话是无常，在网上发布消息你可能是坐监，然后这次疫情至少有3个公民记者他们是去了武汉，然后被关起上来，都是被所谓的去隔离。李泽华重新出现，另外2个人陈秋实以及方斌到现时已经是2个多月，大家都是没有任何听到他们的消息。而在疫情蔓延的时候，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也都难逃中国政府的压制，一些记者被驱逐出境，这个令到新闻自由状况是雪上加霜。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 讲出佢近年嚟响中国采访嘅经验。佢话响中国工作几年，睇到新闻自由空间不断收窄，外籍记者和新闻助理响一啲嘅地方被跟踪、骚扰、扣留、粗暴对待，甚至系殴打。采访器材被人损坏，采录嘅内容被强行删除。响实地采访当中，大家系有多次嘅亲身体会。武汉爆发疫情以嚟，原来是可以自由出入的北京居民小区以及胡同都设了门栏，是处处设关卡盘查，采访难度以及干扰是风险加大。近期一些美国的媒体驻华的记者以及是其中国的助理被阻止工作，多位的美国媒体的记者被驱离中国，美国占备者的新闻助理被中国当局解雇，而嘅記者證係亦都有效期，從一年係縮短到6個月，最近亦都被降到3個月。雖然壓力倍增，好多嘅外媒記者堅持客觀報導，以唔同嘅視角反映中國事實以及係現實，希望係起到兼聽則明嘅作用。人權觀察中國研究員王亞秋話：，因為中國冇獨立嘅媒體，然後佢對自由嘅媒體嘅打壓。呢幾年是非常之厲害，所以唯一有點可以自由講話的就是在中國的外國媒體，一個就是因為他們是職業的媒體人，就是說有機構的保護，其次他們就是外國人，就是說中國政府要懲罰以及捉外國人仍然是有些顧慮，至少要比去捉到國內的人是顧慮得多，所以說外國的媒體這幾年也都起到的報導當中國的消息的真實情況的作用是越来越大，尤其是这些被驱逐的记者是有几个是最大的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他们是最有资源去做一些深度的报道，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对大家能够得知中国信息准确的信息打击是非常大。研究人员又认为中国企图用自身的经济实力干涉其他国家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是比其他专制国家更为危险的地方。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的执行长艾伟昂说，因为世界上很多的媒体还未有完全过渡到网络的电子形式，他们面临经营上的困难，因此来自中国的投资一直是他们考虑接受的，但是中国当局的最终目的不单只是要掌控所有关于中国事物的罪行，还要重新改写新闻的定义。人权观察中国研究员王亚秋表示，比如说一个最近的例子，欧盟要出一个关于中国假信息的情况的报告，然后中国就是用一个很老的手段，就是说如果你要批评我，我就不给你在中国卖东西，然后压制欧盟的这个报告。欧盟后来是修改了这个报告，所以你就是可以想一想，欧盟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是一个民主自由的集体，中共都能够有这样的影响。不需要讲一小事的国家就好像东南亚、南美洲之类。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尔否认从报告写作人员因为屈从中国政府的压力而淡化这份报告。他说他们没有任何人是低头。博雷尔4月30号在欧洲议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就是这样说，但是这个欧洲议会成员不接受他的解释。如果这次的疫情让世界吸取了一些的经验教训，其中一课应该是牺牲新闻以及言论自由，将会付出更惨痛的生命、生活和经济的代价。王亚秋表示，因为自由是一个价值，他是觉得就好像欧盟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没有坚持自己的价值，就是有言论的自由，他们应该说真话这个的价值。他不坚持这个价值是因为中国用市场作为一个威胁，所以他是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公众要开始坚持自己的价值，就是有些东西你是不可以妥协，可能你是需要做出一些的牺牲，但是这个是你信仰的东西，你应该要坚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一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长期批评中国政权的美国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汤姆·科顿最近发出了禁止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进修科技专业的提议。外界就担心因为新冠疫情旅行受阻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的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签证阻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科顿参议员在4月26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美国训练了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最聪慧的头脑，然后被他们返回到中国竞争美国的就业岗位，抢走他们的生意，最终偷走他们的资产，设计可以用于针对美国人民的武器和其他设备，在这些他看来是一件丑闻。他又强调说，所以他认为美国需要非常认真地研究他们发放给中国公民来美国学习的签证，特别是在先进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研究生的级别。他说，如果中国学生想来这里学习莎士比亚或者联邦党人的文集，这些是他们要从美国学习的，他们并不需要从美国学习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科顿随后在推特上面发文说，中国共产党正是用从美国的实验室和研究型大学获得的技术武装自己，他们需要重新考虑发放给中国公民学习两用科技的签证，特别是研究生级别的 STEM 学生。 STEM 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缩写，泛指是理工科。中国是美国外国学生来源最多的国家，根据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 IIE 门会开放 Open Doors 的项目的数据统计，2018年到2019年的学年，美国高等学府之中，中共有将近37万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占各地学生总数的 33.7%。 中国学生特别在研究生级别主要集中在理工科的领域，2018到19学年，美国高校之中有13万多来自中国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雷姆科泽维斯路特说，这些研究生之中76000人是在 STEM 领域，比例超过一半。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已经停止受理大多数的非移民签证的申请。科顿参议员的这个表态进一步加剧了计划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对未来签证政策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22号签署有关移民政策的行政命令，将永久居留绿卡身份的核准冻结60日。这个限令影响的只是少数人，甚至遭到一些反移民强硬派的批评，但是有分析认为特朗普行政当局未来移民政策紧缩的可能性依然很大。特朗普又表示，他将会在60天之后评估这个命令，并且有可能扩大移民限令的范围，以此在美国各地复工的时候帮助美国人就业。据《华盛顿邮报》24号的报道，白宫政策顾问之中主张控制移民的史蒂芬·米勒在4月23号对特朗普支持者表示，白宫最近发出的行政命令不是移民政策改革的结束，只是长远计划的一部分。乔治城大学的泽维斯路特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进一步缩紧针对中国学生的签证的政策，一方面可能会加大中国学生申请 F1 学生签证的难度，另一方面可能令到中国学生更难留在美国。他又说，这些主要会与工作签证以及永久居留有关，譬如说 H1B 签证以及可以允许学生留下来的选择性的实习的培训，绿卡也是一个问题。他继续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可以从一个方面入手，或者两方面都落手，这可能会对未来美国的中国学生带来的挑战。泽维斯路特指出，特朗普行政当局曾经考虑过对中国学生实行更加严格的签证限制，2018年年初就有过一次这样的讨论，白宫考虑禁止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然后他们决定不这样做，所以这是一个很长时期的讨论。美国亚太裔民权组织亚裔美国人正义促进会在一份声明之中强烈抨击科顿参议员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提议根植于种族定性和仇外的情绪。该组织主席兼执行董事杨仲远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了解中国政府可能正是试图从美国窃取商业机密，但这些跟港的所有中国学生来美国偷窃是两回事。 他又說他們都知道在這個地方學習的絕大多數的中國學生他來美國是因為他們相信學術的自由，他們相信美國教育的質量，相信在美國生活和向美國社會學習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習維斯魯特認為完全禁止中國留學生來到美國學習先進科技並不能夠阻止中國向其他西方國家獲取類似的技能，反而會限制中國人才對美國作出的貢獻。調查又顯示絕大多數科技專業的中國留學生希望或者已經選擇留在美國。習維斯魯特通過研究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數據發現，在美國學習 STEM 專業的中國學生除了農業專業之外，85%到90%計劃留在美國。他的另外一項分析顯示，從美國頂尖大學獲得人工智能專業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91%留在美國5年以上。習維斯魯特分析說，美國並不擁有對科技的全部的壟斷，禁止中國學生赴美可能導致他們轉移湧向英國、加拿大等西方高校就學，這些對美國來說是一種人才的損失，贏家可能是中國。他說這些會傷害美國的公司，亦都會傷害美國的大學，但這些不會真正改變技術、技能和知識流入中國，反而導致這種流入的增加。因為如果中國學生不以他們留在美國那樣的高比例留在英國或者加拿大，那些可能對中國有利。他說中國官員經常表示對這麼多的中國博士生畢業之後留在美國感到不滿，他們希望更多的人返回到中國。他又對美國之音說，好像科頓參議員這樣的決策者可能在無意間正中中國共產黨的下懷，他們的目標是令到更多的學生反國，中國可能會更加高興。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上個禮拜，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發表聲明，宣布從今年的8月15日開始關閉校內的孔子學院。這篇聲明說，戴維斯分校將會與中國教育部的漢辦分離，漢辦之前重申要側重語言教學。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宇宙在洛杉磯的報導。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稱，這裡的孔子學院從來沒有開設過語言課程，除了一個學分的中國文化實習課之外，亦都沒有開過其他學分課。校長加里梅在4月28日星期二寫給中國漢辦負責人的信中說，戴維斯加大會考慮能夠建立在孔子學院成果基礎上的新的合作方式。他說現在是以他們的孔子學院培育的文化交流計劃為基礎，考慮新途徑的時候。著名漢學家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林培瑞教授聽到這個消息時的反應是太好了。林培瑞對美國之音說，關孔子學院與新冠疫情的大氣候有關係，共產黨在美國政府、商界、學界、報界的影響力都在下降，而且最近兩三個月，尤其是最近一個月以來的逆轉是很明顯的。他說孔子學院被關閉有很多的因素，其中包括要提到去年的 NBA 插曲，火箭隊總經理莫雷力挺香港，中國於是暫停轉播 NBA 季前賽，這個使美國一般的百姓意識到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是什麼。戴維斯加州大學的孔子學院在2013年成立，是第一家側重中國食品和飲料文化的同類學院，合作方是位於江蘇無錫的江南大學。這裡受歡迎的活動是廚藝實驗課、飲茶活動、年度創新烹飪比賽和中秋慶祝活動。經濟學家、前北大教授夏業良博士對美國之音說，中共孔子學院是模仿德國的哥德學院，哥德學院進行語言教學和傳播德國文化以及歷史，在世界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哥德學院的目的不是滲透別國，亦都不是由國家出資，亦都沒有辦幾多家的目標，就是民間教育機構，與政府沒有關係。 夏业良说，中共的孔子学院是官办，而且规划要进行全球渗透，事实上要在每间主要大学都办。他的模式听起来是教孔子哲学、中国文化、语言，但实际并非如此。中共对儒家学说深恶痛绝，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贩卖中共的意识形态。即使教授一些所谓的中国文化，亦都是被肢解的，学生学不到中国人民、历史、文化。孔子学院讲严重一些就是间谍机构，讲轻一些就是贩卖中共私货的场所，是提供假国学、假传统的机构。夏业良说，一家很普通的孔子学院投资是$1,000,000起步，再加上修建课室等设施，平均每一家投资$1,500,000。如果是重要的大学，比方说哈佛大学，中共会不惜代价大量投入。数据显示，美国有超过100家孔子学院，其中大约40家已经关闭。美国全国学者联合会说，自从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出资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建造孔子学院，教师教材和运作资金由中国教育部旗下的汉办来提供。近年来，孔子学院遭受的诟病不断升级。2018年，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默克考尔和库埃拉发表声明，称中国从事破坏行动，蓄意压制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和辩论自由等美国价值。他们以此为由，要求德州的教育机构停止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同时，国会参议员鲁比奥亦敦促他的家乡佛罗里达州的几间大学和一间中学结束与孔子学院的合作。他说，大众越来越担心中国政府利用孔子学院以及其他手段，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企图影响外国学术机构，并影响对中国以往历史和当今政策批判性的分析。2017年年底，纽约时报在题为《中国伸向西方的手伸得太长了》的评论文章中写道，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面，孔子学院资助的语言和文化中心禁止讨论用批判性眼光看待中国的议题，已经带来了失去学术自由的代价。林培瑞教授对美国之音说，要将中国老百姓和中国政府、共产党区分开，中共不能够代表中国老百姓，这个区别现在已经很普遍地被接受。我们骂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文化或者中国老百姓。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问题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受到更多关注。随着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即将举行，美国亦通过各种的方式加大力度支持台湾参与。怎样去达到这个目标，亦是美国的智囊机构的人士讨论的话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全球正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的挑战底下，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问题被很多人认为更有急迫性。美国外交政策期刊在4月29号星期三的一篇文章当中表示，特朗普政府和日本正在寻求包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在一封给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信上面联署，要求他们邀请台湾参加可能在这个月中以虚拟方式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并且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地位。不过文章当中也表示，这个努力成功机会有限，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比支持台湾更加令北京感到厌烦，而且中国有可能对任何谭德赛或者其他政府将台湾纳入公共卫生讨论的举措采取报复行动。台湾政府呼吁世界卫生组织不要让政治干扰全球人类的健康福祉。而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一场讨论新冠肺炎与台湾在全球治理所扮演角色的网络会议上面，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思俭说，台湾在防疫上面的透明化、政府接受问责、公民社会积极参与等特点，证明民主模式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最佳道路。 台湾有很多经验可以同世界分享，疫情凸显了台湾被包括在国际应对疫情体系，例如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急迫性。虽然台湾的盟邦及理念相近的国家力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但是北京却是持续维持强烈的政治反对立场。徐思健说，感染病是没有国界，政治不应该超越人权与全世界人类的健康。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赵宜翔亦都说，在世卫组织所有会员国当中，唯一有既得利益要阻止台湾参与世卫的就是中国。然而世卫却是将它的决定建立在中国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这个实在令人非常之失望。赵宜翔说，成为世卫组织的观察员对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福祉十分重要，因此他认为有一个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先开始让更多台湾的医疗卫生专家参加世卫组织的技术会议，让台湾可以和更多的国家分享经验，然后再进一步建立共识，让国际社会理解到台湾的确是有能力对全球卫生作出贡献。他是希望世卫组织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面展现领导作用，这个也是所有国家对世卫的期望。对于是会上面有人提问当中建议，显既然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暂停提供世卫资金，是否可以将允许台湾参与世卫组织作为美国恢复提供世卫资金的条件，与会专家并不赞同这种的做法。美国企业研究所合作研究员，同时亦都是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员的马明翰表示，即使是世卫组织对这次的疫情的处理很差，但是这个组织的角色很重要，过去也都有很多的成功经验，的确是它需要改革，也都的确它是可以从台湾的经验当中获益，但是它认为长期来讲不应该有任何削弱世卫组织的举措。马明翰认为要达到让台湾参与世卫的目的，不是采取直接针对世卫组织的行动，而是要争取组成世卫大会的世卫组织成员的支持。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员陈仁义亦都认为，如果只是为了达到短期的政治目的，可能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争取更多理念相近的国家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才是比较谨慎的做法。今年世卫大会预计5月17号到21号举行，5月1号星期五，美国在台协会在官方脸书上便展开到大会前的17日倒计时，并且表示每日都会分享贴文声援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并且支持台湾扩大公共卫生领域等国际的参与。对于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一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4月17号是曾经重申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世卫组织是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国专门机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全世界聚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之际，美国官员说台湾的透明度、政府接受问责的民主防疫和中国对他们的人民进行隐瞒、讲大话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并且认为台湾模式值得全世界学习以及仿效。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4月29号星期三，美国、台湾和日本在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下，共同在台北通过网络平台举办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假信息工作坊。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及劳工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从他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家中通过视频对参加工作坊的各国代表发表开幕式讲话。德斯特罗说，台湾正在以他如何应对新冠肺炎领导印太地区，台湾是世界的启发，我们所有人都在从台湾模式中学习，这个是一个在抗击病毒时凸显出民主体制明显要比威权政权更占上风的事实。他说，台湾控制病毒散播并维持低死亡率的成功经验很清楚，我们学到透明化的重要，我们学到有管道获取正确信息的重要，我们学到政府接受问责的重要，我们学到真相的重要。 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学到有管道得知真相，才能够使我们有可能保护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社区。不过不意外的，这些关于人性的真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威权政府在应对新冠病毒时所采取的方式形成强烈对比。德斯特罗说，当中国限制新闻和信息流通，对那些试图分享救命数据和事实的人禁声，最后根本直接讲大话和隐瞒时，台湾却每日都举行记者会，提供他的人民关于病毒最即时的讯息。我理解到，你们的卫生部长陈时中已经成为有如摇滚明星一般，他那些勇敢大胆的表现展现出政府的真正接受问责。德斯特罗指出，台湾与中国的做法对比非常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一直在积极进行假讯息活动，试图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对中国的影响制造混淆。美国和台湾都是这些假讯息的目标，而台湾对这种手法更为熟悉，因为中国长期都在对台湾发动假讯息活动，尤其在台湾选举时更是如此。他说，如果全世界能够遵循台湾模式，包括透明化和抗击假讯息所需的及时沟通，我们所有人在抗击这个距离结束还好遥远的新冠肺炎疫情时，都可以处在一个更好地位，并且可以携手合作修复它对我们的社区和商业造成的损害。美国在台协会在一个声明中说，与会人士在一个虚拟视频会议室中讨论了有关疫情假讯息的趋势，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亦都寻求机会更深化国际合作来抗击新冠疫情假讯息。美国在台协会致力于支持台湾作为一个全球负责任的公民，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台湾外交部在一个声明中说，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思健在向与会人士发表讲话时说，关于疫情的假讯息有如数位野火般通过网络在全球快速流传，其危险程度不输疫情。自疫情爆发后，台湾政府注意到各种形态的假讯息四处散播，企图误导民众并打击民主体制，亦观察到中国借助推动大外宣，想要重新形塑他国舆论并粉饰其形象。徐思健说，台湾政府借由台湾模式的防疫向全世界证明，与威权体制比起来，民主体制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危机，而且讯息透明，接受问责和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才是抗击成功的关键。声明亦都提到，透过经验交流和分享，与会人士可以共同防范威权国家运用疫情假讯息侵害民主国家的社会稳定，进而巩固自由及人权等普世价值。这次活动有台湾、美国、日本和来自印太地区六个国家的超过80名官员、非政府组织代表和专家通过网络参加。受到外界对中国隐瞒疫情的批评，中国外交部近来在例行记者会上多次以时间线方式说明中国抗疫的情况。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有一点很明确的是，中国始终坚持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中国管控住自己国内的疫情，同时亦都为国际抗疫斗争做出重要贡献，对此国际社会普遍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2020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排第80名，比去年下跌了7位。不单只是历史上排名最低，更加被归类为第三级，亦即是问题明显。无国界记者组织说，排名下跌的原因是因为香港的记者在采访期间在支持民主示威当中被对待的方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徐海明在香港的报道。
陈朗星是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亦都是香港记者协会的执行委员，从业16年。他观察到香港新闻自由的情况每况愈下，他表示这个排名其实是很可怕，香港作为一个发达的地区，却是追不入世界前五分之一的排名。 他仲話最嚴重嘅係有三方面，第一就係資訊嘅接觸，第二就係記者嘅採訪權利，第三就係要受到資金來源嘅壓力。響新冠疫情當中，最受香港人關注嘅一個新聞係懲教署工業組嘅口罩來源。懲教署工業組安排囚犯係縫製口罩，理應分配俾政府人員使用，但係陳朗星表示，好多嘅市民質疑政府未有公開口罩嘅庫存量，亦係獲分配部門嘅詳情。好多記者詢問係懲教署口罩嘅出納記錄，但係政府一直拒絕提供。響官民不信任之下，政府唔希望傳媒做文章，而政府唔公開資料，亦都係冇任何嘅後果。他們也是沒有任何的機制去投訴，這個反映了資訊接觸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徐海明香港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香港去年6月初開始的反送中運動，上個星期四開始迎接第一個五一黃金週長週末假期，亦是十幾年來首次沒有中國旅行團遊客的五一黃金週。有香港网民发起光复支持反送中运动的黄店行动，而多个民间团体联合举行了黄金周支援黄店计划，有超过2300间黄店参与，在四日的活动期间提供折扣等优惠，吸引更多顾客消费，壮大黄色经济圈。主办单位估计活动总营业额是接近8亿美元，多区的黄店大排长龙，反应热烈。不過活動就惹嚟中聯辦批評是製造撕裂的經濟攬炒。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第二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香港上個星期四，即是4月30日開始一連四日的五一黃金週長週末假期，而五一勞動節的五一剛剛好就是和反送中運動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口號吻合，而黃金周的黃又和支持反送中運動的黃店吻合。有網民發起一連四日長假期懲罰，即是光顧支持反送中運動黃店的五一黃金周活動，多個民間團體亦都聯合舉行黃金周支持黃店計劃，估計有超過2300間黃店參與，在四日活動期間提供折扣、購物免運費等的優惠，亦都有黃店提供特別優惠，例如顧客高舉五一手勢或者叫反送中運動口號就可以獲得優惠，希望吸引更加多顧客消費，壯大黃色經濟圈。活動期間多區黃店大排長龍，反應熱烈。記者星期日，即是5月3日，五一黃金週活動最後一日，採訪九龍新界多區的黃店，了解店主和顧客的反應。深水埗一間經營網絡系統工程的黃店負責人梁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該店以承接工程為主，街客即是散客不多，但是參與五一黃金週活動之後，多了市民專程來參觀、影相或者是購物，營業額比平常的公眾假期增加了50%左右，亦都有提供全店九折優惠。梁先生表示，過去接近一年的反送中運動，雖然他支持抗爭者，但是一直未有表態是黃店，直至到今次的五一黃金週，他認為是時候表態支持同路人。
大家同路人的，咁可以支持翻自己，大家同路人，好像我哋食飯咁，深水埗都好多黃店，我哋都係始終都係多數幫襯翻啲黃店多啲咯，即係大家盡量幫手咯。係啊，咁你話唔係唔幫襯，即係藍店，即係始終有佢，即係可能麥當勞咁，始終佢有種吸引力喺度嘅。咁但係我哋盡量做到幾多得幾多咁樣咯。
早前聲稱對香港有監督權的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上個星期六，即是5月2日，發稿批評黃色經濟圈，認為是罔顧自由市場規則，人為製造撕裂，是一種政治綁架經濟的政治攬炒。中聯辦又批評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拉布表決港府防疫抗疫基金的時候投反對票等等，形容民主派淪為毫無底線的攬炒派，在立法會搞政治攬炒，在社會上搞經濟攬炒，在街頭策動暴力攬炒。 對於中聯辦批評黃色經濟圈和民主派，梁先生表示不用理他們，亦都不會怕表態是黃店會被針對或者秋後算帳，並且表明會在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繼續支持民主派。
我其實始終都係覺得唔需要理中聯辦佢哋講咩咯，我哋總之香港人有，總之呢一刻仲有權投票嘅話咧，我哋應該即係可能立法會投票咁樣啦，我哋應該將我哋自己嘅政治取向去投票投出嚟咯，係啦，唔需要理佢哋做啲咩嘅，或者唔需要理佢哋講啲咩咯，我覺得係。
五一勞動節當日，工黨和社民連八名成員以四人一組的方式到政府總部請願，兩組人即使相隔 1.5 米的社交距離，仍然被警方指控共同目的聚集而違反公眾地方四人限聚令被票控。不過第二日，即是五月二號，建制派的工聯會和兩個團體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抗議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干預香港內政，三個團體雖然以四人一組遊行，但是在多個新聞鏡頭所見，不同組別不時有打招呼，有明顯交流，但是在場的警員沒有阻止，亦都沒有作出票控。工黨主席郭永健批評警方做法雙重標準，選擇性執法，表明會就干犯限聚令的控罪抗辯。對於警方雙重標準、選擇性執法，梁先生認為去年六月反送中運動開始至今已經是這樣，所以香港人才會這麼生
氣，即是限聚令地出來表態多過四個人呢，總之你支持警察或者支持中國呢就沒事的，如果你反對中國或者是反警察那邊，他一定是叉住你的，說真的，現在已經是反修例那件事已經是到現在都是這樣的，否則為什麼香港人這麼生氣。
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今年香港的五一黃金周自2003年沙士疫情之後首次沒有中國團體旅客，據統計5月1號和2號兩日合共只有219名中國旅客入境香港，比去年單日有超過10萬人次入境相差甚遠。在葵涌廣場光顧黃店的香港市民林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幾乎沒有中國旅客的五一黃金周覺得很舒服，沒有拖結黨的街道走得很舒服。林先生又表示支持黃店是因為良知，他認為中聯辦批評黃色經濟圈企圖干預香港人的消費和選擇自由，黃色經濟圈反映的是香港人抗爭生活化，希望做到經濟自給自足，減少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
點解佢哋出嚟講嘢？就係因為佢哋藍店覺得出事咯，即係某程度，即係我唔係講啲大機構啦，可能有啲中小型啲嘅餐廳小店，咁佢哋見到呢類型嘅小店出事，但係見到啊，好似對黃店冇乜影響咁樣，咁所以佢哋先夾硬出嚟阻止咁樣。咁其實調翻轉攬炒嘅都係佢哋，即係佢哋藍店嗰邊做得唔好，但係佢要夾硬攞啲手段落去啲黃店度，又或者可能話限聚令去限制黃店嘅 business 嗰啲咁樣，咁其實佢都係另一類佢覺得啱嘅一種攬炒方法啫嘛。
牛頭角一間黃店餐廳同埋食品店負責人林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哋嘅蛋卷、杏仁餅等嘅食品全部都係香港製造，而且聘請一啲喺反送中運動示威衝突被警方拘捕保釋期間嘅抗爭者，希望佢哋有工作自力更生。佢認為黃色經濟圈嘅理念就係香港人互相扶持。
咁黃色經濟圈喺我嘅理念咧，就係係一個互相扶持、互相幫助嘅。有時我啲有啲顧客見到我哋俾政府打壓、留難、欺負，佢哋過嚟叫做懲罰啦。咁或者購買我哋嘅產品啦。咁我覺得為幫襯我哋啦，咁我覺得係一個支持啦。但係調翻轉好多人都知道我哋有啲產品係真係做唔切。或者大賣嘅，咁我哋唔係用機器做，用手做，即係所以即係咁嘅情況咯。咁所以我哋有啲產品係好賣嘅，咁我都 share 咗去另外一啲冇咁好嘅、冇咁生意冇咁好嘅黃店度去幫手。
一連四日的五一黃金週活動，主辦單位估計參與人數超過40萬人，有2305間黃店參與，估計營業額超過1億港元，即是接近8億美元，活動網頁瀏覽人數達到21萬人次。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是聽過以上的報導，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請繼續收聽建國時話。
安德魯傑克遜在任期間，德克薩斯地區脫離了墨西哥，宣布獨立。德克薩斯地區的領袖希望加入美國，杰克逊亦希望将德克萨斯吸收入联邦，但是德克萨斯允许奴隶制度的合法性，因此北部各州坚决反对德克萨斯加盟。杰克逊担心吸收德克萨斯会使南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杰克逊绞尽脑汁，最后对德克萨斯部长威廉·沃顿说，他有个好办法可以使德克萨斯的加盟促进而不是分裂国家的团结。杰克逊说，德克萨斯应该设法控制加利福尼亚，他说美国东部和北部的渔业都希望能够在太平洋沿岸找到港口，如果德克萨斯将加州的港口奉送给他们，德克萨斯的奴隶制就不成问题。杰克逊和沃顿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杰克逊还有3个星期就要卸任，在这段时间里面，沃顿频频出入白宫，而同时沃顿亦在国会活动，努力说服国会议员承认德克萨斯的独立。在沃顿的努力下，国会在一项法案中规定，只要总统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德克萨斯是一个独立的政体，就可以向德克萨斯派驻特使。杰克逊卸任前四日在法案上签了字。沃顿返回白宫继续说服杰克逊承认德克萨斯。1837年3月3号下午，杰克逊终于同意承认由他的老朋友萨姆·休斯顿领导的德克萨斯共和国，并向国会提出派驻德克萨斯的特使人选。国会批准了特使人选的提名，美国正式承认德克萨斯为一个独立共和国，但是直到9年过后，德克萨斯才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1837年3月4号，天空晴朗，阳光明媚，数以千计的民众目睹政府的权力交接。安德鲁·杰克逊同自己的接班人马丁·范布伦一起离开白宫，驱车沿住宾夕凡尼亚大道前往国会大厦。沿途道路两旁的群众没有大声欢呼，而是垂低帽，用沉默表示对杰克逊总统的热爱。当时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说，这次是日落的光芒掩盖了日出的辉煌。杰克逊和范布伦走上国会大厦前的台阶时，国会大厦东侧的人群鸦雀无声。首席大法官托尼主持范布伦宣誓就职之后，范布伦发表就职演说，安德鲁·杰克逊随后缓缓走下台阶。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爆出一片欢呼。本顿参议员说，这种呐喊是逼不出来的，亦不是有权有势就能够得到，这个是爱戴、感激和敬仰，我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人民为什么会这么爱戴杰克逊呢？丹尼尔·韦伯斯特参议员的解释是，杰克逊将军诚实正直，他做的都是他觉得正确，而且不遗余力。另外一位参议员的解释是，他自称是人民的朋友，他亦证明了自己的诚意。杰克逊恐怕比以往任何一位总统都更能够理解人民。杰克逊随时愿意俾自己的行动接受人民的批评，他为了坚持信仰不惜牺牲政治前途。杰克逊的反对者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被人民摧毁，他们认为这个是杰克逊好命，叫他做杰克逊的运气。杰克逊的对手都很厉害，包括政治强人亨利·克莱， 约翰卡尔霍恩、尼克拉斯彼得尔，但是每次冲突，杰克逊似乎都是最后的胜利者。杰克逊在卸任一日之后，和他几个老朋友见面，其中包括支持他的报纸编辑弗兰克·布赖尔和参议员本顿，会谈气氛十分融合。他们回顾了杰克逊从政八年的往事，杰克逊说他觉得自己的杰作是攀倒美国银行，他说自己从少数富有人手中挽救整个国家。有人问德克萨斯呢，杰克逊回答说德克萨斯的问题会迎刃而解，不用担心。杰克逊有什么遗憾呢，他自己的回答是遗憾有两个，一个是没开枪打死亨利克莱，第二个是没吊死约翰卡尔霍恩。第二日的清晨，3月6日，杰克逊起身离开华盛顿，返回田纳西老家。新任总统范布伦不同意，认为杰克逊的身体情况不适合长途旅行。杰克逊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健康一直有问题。杰克逊患有肺结核，肺部有时严重出血。杰克逊不听范布伦的劝告，范布伦没办法，只好派遣军医处处长托马斯·卢森陪同杰克逊出行。杰克逊坐火车离开华盛顿，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火车站送行，希望能够看到杰克逊最后一眼。杰克逊站在最后一列火车的站台上，没戴帽，白发被风吹拂，为在火车周围的民众鸦雀无声。汽笛响起，一股蒸汽冒过，火车徐徐驶离，杰克逊心鞠一躬，送行的人群一片寂寞。火车渐渐远去，人群亦开始散去。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形容话，感觉就好似是一颗明星从天空中消失。杰克逊八年后去世，他的死和他在世时一样，带着尊严和荣誉。杰克逊去世几小时后，一个高大的男子带着一个小孩来到杰克逊的家中，他们是从遥远的德克萨斯专程赶来的。那个男子是杰克逊的好朋友，德克萨斯总统萨姆·休斯顿，他听说杰克逊就来不得了，所以赶来见最后一面，但是他还是迟到一步。休斯顿站在杰克逊的遗体旁，眼里面充满泪水。休斯顿双膝下跪，将面埋在自己的良师益友杰克逊的胸前，他将同行的男仔拉到身边说，仔，你要记住，你见到了安德鲁·杰克逊。安德鲁·杰克逊1837年3月卸任，总统的位置由他最信任的政治助手纽约的马丁·范布伦继承。范布伦在竞选中保证要继续杰克逊的政策，因此轻松击败辉格党的竞选对手。范布伦将成为一个怎样的总统呢？欢迎大家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